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2号星期一，下面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终审法院驳回黎智英等七人非法集会案的上诉。美国国防部长公开宣布派遣潜舰到中东，并要求航空母舰打击群加速前往。美国传媒报道称，以色列话俾美国伊朗听，将会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结婚登记再创新低，分析说性别不平等压抑了结婚的意愿。其中原籍中国四川现已经移居台湾的作家上官乱说，近年来中国政府持续修改婚姻法，女性权益得不到保障，亦都是女性越来越排斥婚姻的一大因素。他说，
现在中国的女性独立意识啊都在增强，然后也不被传统的婚育观念绑架，其实还是跟经济很有关系。
他说，现在中国的女性独立意识都在增强，然后亦都不会被传统婚育观念绑架，其实都还是跟经济很有关系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任敬阳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终审法院法官在星期一一致驳回了要求推翻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七名民主派人士在2019年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罪名成立的上诉请求。现年76岁的黎智英是《苹果日报》的创办人，他和包括资深民主派人士李柱铭在内的七个人，因为在2019年8月长达几个月的民主抗议活动期间组织和参与未经授权集会而被判罪。虽然去年下级法院撤销了他们组织未经授权集会的定罪，但是他们参加未经授权游行的定罪仍然维持。他们的上诉重点在于定罪是否与基本人权保护相称，这个是英国最高法院两项不具约束力的裁决当中所规定的一项原则，也就是执行相称性。首席法官张举能和常任法官李义在主要判词当中说，香港和英国处理人权挑战的法律框架方面有不同之处，裁定香港法庭不需要跟随有关判决。曾经担任英国最高法院院长的廖柏嘉是审理这宗案的五名终审法院法官之一。在香港日益严厉的国安法框架之下，外籍法官是否应该继续在香港最高法院任职引发争议。这项判决是在两名英国法官郭思廉和岑耀信辞去香港终审法院法官职务两个月后所作出的。岑耀信说，香港正逐渐变成极权社会，香港的法治已经被深刻破坏。廖柏嘉同意主要判决，他表示基于宪法上的差异，香港和英国的法庭裁定限制不相称之后会采取不同做法，但是两地法庭考虑对集会自由的限制是否相称的时候的做法并无区别。黎智英和三名前立法会议员，67岁的李卓人、68岁的长毛梁国雄和70岁的何秀兰，因为在2019年组织和参加未经授权的集会而被判入狱8至18个月。86岁的香港民主党创办人李柱铭、76岁的大律师吴霭儿和72岁的资深民主派政治人士何俊仁就被判缓刑。
This is not the right time to make comments. We just want to take this occasion to thank our legal teams and all the people who have been supporting us all the time. Thank you very much.
吴霭儿在法庭外对记者说，我们只是想藉这个机会感谢我们的法律团队和所有支持我们的人。美国国防部在星期日说，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下令派遣一艘核动力导弹潜艇前往中东地区，并要求阿伯拉罕林肯号航母舰战斗群加速驶向该地区。同时美国和其他盟国持续推动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目前仲不清楚奥斯汀的最新指令具体代表什么，亦不确定林肯号将以什么速度抵达中东。该航母上配备 F-35 战斗机和 F-A-18 战斗机。虽然根据美国军方在社交媒体上的消息说，美国核动力潜舰乔治亚号在7月就已经在地中海活动，但是公开宣布潜舰部署仍然是属于罕见。五角大楼并未透露乔治亚号潜艇将会在几快到达中东地区。 林肯號航空母艦之前曾經駐扎在亞太地區，而家奉命前往中東，以替換計劃返回美國的西奧多羅斯福號航空母艦戰鬥群。路透社引述美國媒體 Axios 的消息報導，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在星期日的電話通話當中對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說，伊朗正在為對以色列的大規模軍事打擊作準備。Axios 的報導說，以色列情報界在過去24小時的最新評估是伊朗準備直接攻擊以色列，而且很可能在幾日之內就採取行動。報導說，攻擊可能會在原定舉行加沙人質和停火協議談判的星期四之前發生。如果伊朗攻擊以色列，這個將會代表著美國、卡塔爾和埃及一直推動的停火協議或者將再次功敗垂成。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舒爾茨和英國首相斯幾賢在一份聯合聲明當中說，戰爭必須要立即結束，所有仍然被哈馬斯扣押人質都必須要獲得自由。聲明又說，加沙人民需要緊急不受阻礙地運送和分配援助。南韓和美國在星期一宣布將下個禮拜舉行年度聯合軍事演習《月之自由護盾》，內容包括電腦模擬、野外和實彈演習，目的是提升聯合威脅和防禦能力，以應對日益嚴重的北韓核武威脅。這些演習可能會引發北韓的強硬反應，北韓向來將南韓和盟友演習描繪為入侵預演，並且以此作為藉口推進他們的核武和飛彈系統發展。南韓和美國的軍方官員在聯合記者會上說，今年的月之自由護盾演習將會在8月19日到29日舉行，將模擬北韓飛彈攻擊、定位系統電波干擾和網絡攻擊，以及地海空威脅等反映近期戰爭趨勢的情況，並同步進行實地演習和實彈射擊。兩國軍方官員強調，雙方的目標是進一步加強聯合應變能力和態勢，以威脅和防禦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菲律賓在星期一呼籲北京聽從緩和南中國緊張局勢的呼籲，在上個月菲中兩國才同意建立新的溝通渠道，以改善雙方處理南中國海領土主權衝突的方式。但在上個禮拜六，菲律賓罕見譴責中國空軍戰機的危險操作。據馬尼拉軍方說，兩架中國軍機在上個禮拜四上午在具爭議的斯卡帕勒淺灘，亦即是中國所稱的黃岩島上空，向菲律賓空軍一架執行例行性巡邏任務的 NC-212 輕型運輸機的飛行路徑上投擲最少8枚照明彈。菲律賓方面批評此舉危險並且挑釁。菲律賓國防部長特奧多羅說，中國空軍的行動是意料之中，因為這是北京維護他們在南中國海主張和存在的持續模式的一部分。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並沒有立即回應媒體的置評請求。中國解放軍南部戰區在星期六反駁菲律賓方面的講法，並且指責菲律賓軍機不顧中方反覆警告，執意非法闖入中國南海黃岩島空域，干擾中國正常演訓活動。中國債券市場是全球第二大債券市場，在經歷一個禮拜動盪之後，中國央行開始大力干預，以阻止利率大幅下跌。雖然中國的經濟仍然處於困境，但是堅定的投資者表示，國債牛市仍然有支撐，理由是中國經濟不穩定，通貨緊縮壓力大，投資者對風險較高的投資資產興趣較低。中國央行一再警告，隨著投資者追逐政府債券，避開波動性大的股票和下滑的房地產市場，而且銀行下調存款利率可能會出現破壞穩定的泡沫風險。收益率下降亦使到中國的央行、人民銀行穩定人民幣貶值的努力變得更加複雜。俄羅斯在星期日說，阻止了烏克蘭在俄烏邊境幾個地方攻入庫爾斯克地區多達30公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剛過去的週末晚首次間接承認，烏克蘭軍隊過去6日將戰鬥擴大到俄羅斯境內。俄羅斯說，他們在俄羅斯西南部托爾皮洛村和奧布希科洛傑茲村附近阻止了烏克蘭軍隊的推進，這裡距離烏克蘭邊境分別是25和30公里。泽连斯基在晚间电视演讲当中承认，乌克兰军队目前正将战斗推入侵略者的领土。巴黎在法国国家体育场举行一场群星云集的日落 show， 为两个半星期的非凡奥林匹克体育和情感盛会画上句号，并且将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交给下一座城市，2028年的美国洛杉矶。 洛杉矶奥运要超越巴黎可能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法国首都在100年来首次为奥运会充分利用了城市的景观。埃菲尔铁塔和其他标志性建筑本身就成为奥运明星，既是背景，有时还是比赛场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讲到
中国三中全会定调建议推迟法定嘅退休年龄，引发中国舆论哗然。不过我哋会首先嚟讲到中国结婚登记再创新低，分析话性别益咗四元。中国最新公布的上半年结婚登记量再创新低，除了已经备受讨论的经济疲软和人口问题之外，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社会始终都未有解决男女平等地位的问题，甚至因此衍生出天价彩礼以及买楼成为结婚入场券等怪现象，更加造成年轻世代越加难以走入婚姻，就算官方一再催婚亦都冇辦法扭轉呢一個局面嘅。據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發自台北嘅報導，今年九月，中國民政部直屬嘅民政職業大學將會招收全國首批婚姻服務與管理專業本科生，教授婚姻產業經濟與管理、新媒體傳播等課程。校方強調係要培養專業嘅婚介、婚戀產品設計研發人才。然而，自七月尾消息传出之后，该专业却受到不少网民的质疑。在微博上有人嘲讽此举只管开课不理就业，还有人直言都没有人结婚。尴尬的是，八月二号中国民政部发表2024年第二季度民政统计数据，似乎呼应了上述网民的讲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43万对，较去年同期减少了498000对，降幅达到12.7%，相比第一季的1969000对，减幅更加达到25.8%。这个数字更加刷新了2022年上半年的372000对，创下新低。自2019年以来，中国结婚对数已经連續五年低過1000万。連日嚟相關數據引發諸多嘅討論。界面新聞星期四8月8号報導中，更加引述中國人口專家何亞福嘅分析，認為按往年規律去計算，今年全年結婚登記對數劃為660万对，將會係1980年以嚟最低嘅值。對呢一個變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多位分析人士都指出，除了中国经济疲软和当年计划生育留低的种种影响之外，当今中国社会现况适婚年龄男女对于婚姻的想象出现一系列的变化，亦都是造成结婚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新加坡政策研究所 IPS 社会实验室兼职首席研究员陈恩赐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指出，观察显示经济实力和资产已经无可避免地成为中国男性迈入婚姻的门槛。他分析中国适婚年龄女性，尤其是城市中的女性，唯有在潜在伴侣拥有足够经济实力，例如一份好工和一处可以成家立室的住宅时，才会选择结婚。陈恩赐说，在越来越多年轻男性没办法两者兼具，或者父母无力资助他们买楼的情况之下，我们预计中国结婚对数将会下降的。他同时指出，外国配偶或者将是中国年轻男女在国内找不到适婚对象时的另一个选择，男性转而寻求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象，而教育程度高的女性都可能去找拥有更高财力的外籍配偶。原籍中国四川现已移居台湾的作家上官乱则表示，在他所属的80至85后世代，鲜少听到要彩礼这种讲法的，是近年来才突然数了出来。而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政府持续修改婚姻法，在财产分割、 離婚權益等方面不斷削減對女性權益的保障，在上官亂看來亦都是女性越來越排斥婚姻的一大因素。他說按照現在的法律，家庭主婦如果因故離婚，結局恐怕是一無所有了。他說
现在中国的女性独立意识啊都在增强，然后也不被传统的婚育观念绑架，其实还是跟经济很有关系。
他说现在中国女性独立意识都在增强，然后也都不会被传统的婚育观念绑架，其实还是跟经济很有关系的。很多女性都其实计算一笔经济账，发现要结婚生育的话对自己来讲得不偿失，所以被迫成为独立女性。值得觀察的是，對於結婚對數下滑以及伴隨而來的少子化甚至未富先老等一連串社會問題，中國政府似乎並非無動於衷的。位於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方中燕亦都認為，雖然中共一再強調男女平等，但實際上性別不平等現象依然存在，從養兒育女到各種的勞動條件很多都是對女性不利的。他說放大來看，習近平治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已經不再似江澤民胡錦濤時代保留女性常委一席位置，同樣让人对于中共口中尊重女权感到疑虑。他说
官方的组织讲的这些话，他不是政策，都是跟现在的中国女性所理解的所想要的完全不一样。
他说官方组织讲的这些话，这些政策都是跟现在中国女性所理解想要的完全不一样，是相反的。中共并没有碰触到根本的问题，用行政手段试着要去解决结婚率降低问题，其实是无用的。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中共三中全会定调，建议推出政策，在2029年之前逐步推延法定退休年龄，引发中国舆论哗然。对此，各个劳工阶层因为劳动条件不同，反应两极，为遣薪、养老金恐怕晚领、少领，甚至领不到的共同焦虑。專家分析，中國面對人口快速老齡化和嚴峻的養老危機，延後退休已經不可避免，但是當前失業率高企，延後退休導致職位排擠，恐怕會對勞動市場帶來更多負面的衝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乃娟發自台北的報導。
中共三中全会发布的决议长达22000字，其中有段5到30字的关于延后退休的描述，就是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当局这段着墨很少的政策方向，它在互联网上是引发中国网民的巨大反响，以及养老金迟五年拿的质疑的声浪。但因為議題敏感，目前在社媒平台微博搜索延遲退休關鍵字，只是有少數幾則的貼文和一段置頂的屏蔽的警語，說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這個話題的內容未予顯示。中國現行的法定退休年齡是男性60歲，女性藍領勞工50歲，女性白領幹部55歲，低於其他發達國家5至10年。因此各界普遍預期中國將與國際接軌，全面延至65歲退休。不過專家目前多將三中全會決議的自愿彈性原則解讀為不會有一刀切的硬性規定，而允許個人依自身條件選擇，而且年資延長、社保多繳，退休之後的養老補貼亦都會比較優厚，但最終出台的具體措施是怎樣，仲有待當局拍板。體制內捧鐵飯碗的員工就樂見延遲退休落地，但分析人士警告說，中國經濟下行、就業緊張之際，當局推出這個改革方案恐怕造成就業梯隊的崗位排擠，並且引發私營部門的強烈反彈聲浪。任職於深圳某國企、即將到年齡退休的黃女士就說，經濟下行之際可以選擇多領幾年的工資不是壞事，而且有利於公務員人才的留用。
它是對 人才的留用是非常有用的，尤其高学历的90多岁就让人退休了。
王女士说，然后退休对人才的留用是非常有用的，尤其高学历50几岁就是叫人退休，是不是浪费人才呢？他们又有经验有精力体力，这个时候你要他下岗不做事，对国家来讲是一大损失。对延迟退休的改革方向，中国境内的学者多持正面的看法，大多数90后世代却是不是那么乐观。他们担心年龄大的员工不退，岗位释出减少，将会加剧年轻人就业的难度。在深圳的现年32岁的蔡小姐说，中国职场极度高压的竞争已经损及她的健康，因此她对延迟退休政策的直觉的反应就是，好不容易是到到65岁退休了，但可能没几年就是享受不到退休养老金，更加枉论新政恐怕会排挤到她未来的就业的机会，或者加大她抚养一家老小的压力。
一大批普通年轻人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青年就业难，中年失业隐患，这些都会让我们90后的独生子女变得更加艰难。
蔡小姐说，年轻人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青年就业难，中年失业隐患，都会让他们90后独生子女变得更加艰难，加上上有老下有小，所有的压力都被90后承担。另外一位任职北京互联网公司的90后的张小姐就自嘲，可能35岁就被失业，而家去谂几多岁退休或者延长就业嘅年限系不切实际。
到互联网行业，程序员到了35岁，失业率本来就比较高了，在一些技术岗位上逐渐被淘汰了的话，那转到一个比较体力劳动这种低端的岗位。
张小姐话喺互联网行业，程式员到了35岁的失业率本来就比较高，如果在技术岗位上逐渐被淘汰，就要转到一个体力劳动的低端的岗位，薪金待遇可能就会越来越低，对老年生活肯定有一些的担忧，社会阶层下滑一大截。中国网民对延后退休的反弹声浪亦都不小，退休一词上个星期曾经一度冲上微博的热搜榜的榜首。在香港的 IMC Talent 猎头公司创始人 David Xu 分析，延迟退休将会加剧中国的就业紧张。
最惨的就是90后跟00后，既悲观又看不到希望，既无法把眼前职场上的焦虑跟问题有效处理好，而且呢又像火上浇油般的前后夹击。
他说最惨的就是90后和00后，既悲观又看不到希望，然后又没办法将目前的职场上的焦虑和问题有效处理，而且退休改革又好像火上烧油感，是前后夹击，这些人是没得选择，最后只能够往下沉，又回到了低端不需要技术含量的一些工作。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授史学玲亦都是同意，然后退休政策将会推升中国的失业率。据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17日发布的统计显示，今年6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2%， 其中16至24岁、25至59岁劳动力失业率分别达到 21.3% 和 4.1%。
这批年轻人面临着很大的就业的压力，新的政策说他的上一辈领不到那个退休金，会继续留在劳工市场上跟他们抢工作，他们当然就是非常的失望，非常的愤怒。
他说年轻人面临很大的就业压力，新的政策说他的上一辈领不到退休金，会继续留在劳工市场跟他们抢工作，他们当然非常失望非常愤怒。父亲和儿子同样是一个劳动市场，抢同一个位置，这种事情完全是可能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下面请听一节美国透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美国透视环节，我是刘宇玲。
我是张平康。
美国总统大选虽然在11月才举行，但是参选者的竞选活动已经是进行得如火如荼。今年大选当中一个是引人注目的话题，就是有关 AI 在竞选活动当中的作用。
是的，最近一个经过 AI 操作模仿副总统贺锦丽的影音档，是经过科技亿万富豪马斯克分享在社媒 X 平台，而且没有明确地指出那个影片的初衷是在讽刺的， 就引發咗一啲嘅憂慮啦，唯恐 AI 嘅力量會影響到距離11月5號大選僅僅三個月嘅選情，而該個影片亦都將何錦麗冇講過嘅說話塞到去何錦麗模樣嘅人物裏面㗎。而響美聯社響28號嘅報導就講，可能獲得民主黨提名嘅何錦麗公布咗競選廣告，而呢一個嘅 AI 心藝影片使用相同嘅影像，但係用一個模仿何錦麗嘅聲音嚟偷換旁白。影片當中咧就係咁話噶，我何錦麗係各位嘅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原因響拜登總統終於響辯論當中暴露咗自己嘅老賣，偽造影片當中係宣稱何錦麗係多元僱員。既是女人亦都是有色人種，而且講佢連自覺初步都不知道影片保留了何錦麗選總統的字眼，還添加了一些何錦麗過去曾經講過的說話。
而美聯社就指出這個影片是廣獲分享，足以是證明他去餘生 AI 生成的圖片、影片或者是錄音檔案目前是被使用在嘲笑、誤導政治，而美國正是逼近總統選舉。另外揭露的就是高品質的 AI 工具比以往更加容易取得，但聯邦到現在為止仍然欠缺有意義的立法以管制 AI 人工智能的工具的使用，任憑使用 AI 在政治的規矩大多數是交由各州和社媒平台自行歧視。這個影片是另外挑起的問題，就是怎樣才叫是合適使用 AI 呢？它的界線是被一些內容是搞到很模糊，應該怎樣處理最好，尤其是事涉到諷刺這個範疇的時候。
最早貼出這個影片的就是自稱列根先生 Mr. Reagan 的在 YouTube 的內容創作者，他在 YouTube 以及在 X 平台都是這樣說的，這個經過是改造的影片，只是玩些諷刺而已，知道 X 平台的用戶或者他們也都知道應該是點擊創製這個視頻最初用戶的貼文，但是馬斯克的貼文就未有這些指示他們是這樣做的。
而何錦麗的發言人艾倫寶就說，相信民眾要的是何錦麗提供真正的自由、機會和安全，而不是馬斯克與特朗普經過偽造操弄的謊言。加州民主黨眾議員巴巴拉利就形容這個由馬斯克分享在社媒的心藝的影片是很危險的，而加州州長加文紐瑟姆亦都說這類的視頻應該是違法的。他在 X 上面寫說，在好像這些這樣的廣告當中操縱聲音應該是非法的，他將會在幾星期內簽署一項的法案以確保這個是非法
的。專家又怎麼看這個 AI 在政治領域的應用呢？我們一起聽下 AI 專家亨利·阿傑德怎麼說。
We've seen a fundamental shift in the accessibility of the tools for creating deepfakes and AI-generated content。
阿傑德就說，我們看到了用在創建深度偽造以及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的工具的可訪問性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而且可以生成的輸出的真實性亦都發生了巨大的飛躍，無論是政治家的語言音頻還是影片的內容，當然還有人工智能生成的圖像。所以變化實際上就是關於這些工具現時可以生成的可訪問性以及輸出的質量，以及我們開始看到它們在政治領域當中廣泛使用的事實。
AI 在政治的領域特別在大選當中是怎樣廣泛應用呢？據競選活動的數據和數位營運高級顧問帕塞爾他說，人工智能是可以是好像分析是選民的數據，創建大規模個人化的文字和電子郵件廣告，並且派遣付費工作人員取回郵寄的選票等等的。他還是繼續這樣說，
In a couple of years, you're going to be able to have this running for office on your cell phone. An AI-driven press release machine. Write your campaign emails, fundraising tech. Everything right on your cell phone. All built for you.
他說在未來幾年之內，你將能夠在手機上運行這個競選活動，一個由人工智能驅動的新聞發佈機編寫你的競選郵件、籌款技術，一切都在你的手機上面，全部都是為你度身訂造。可能日後只要是一機在手就可以控制整個的競選活動。其實 AI 已經是一個大的趨勢，那怎樣管制 AI 使用呢？固然是備受關注的，同時其實一般的民眾好像你和我也都應該要提高警覺，懂得辨別是否由 AI 操作的影音、視頻、圖像等亦都是同樣重要的。好了，今天的節目時間又夠， 多谢收听美国之音的美国透视环节，拜拜，
拜拜。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了。